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近年来呢，赴美投资移民项目在中国是炒得沸沸扬扬，很多人怀着砸钱买绿卡的梦想递交了1:5移民申请。然而美国国土安全部上星期发布报告，指责这个部的副部长在担任移民局长期间擅自干预移民项目的审理，甚至更改审批的结果。报告谈及的部分项目更是涉及到中国投资商。有报道称美国移民投资项目正面临洗牌，其中暗流汹涌，目前的申请者呢前途未卜，而且已经获得居住权的数万华人呢恐怕呢也绿卡难保，当然这一点还是值得争议。那么时事大家谈呢，继续请社会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我们继续欢迎社会学博士龚晓夏，还有社会学者温运超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小夏，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他这个报告呢是由他的总检察长办公室来上个星期来发布的，他所涉及的是现任国土安全部的副部长叫梅约卡斯。那么这个人呢在担任目前的职务以前是美国移民局的局长一号领导。那么这个报告就是说他在担任移民局局长期间运用了不当的这个权力，但是并没有指责他违反美国的法律规定，所以请你把这个报告的内容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报告很简单，他之所以出来呢，因为有15名雇员
是
去控告，就是分别去控告说这个移民局长就是让他们第一是让他们这个加快一些速度，第二就是说你要是要更改一些否定就不批准的决定。那么这个不批准的决定其中就是对不起啊，有三个大的项目，一个项目是在宾夕法尼亚，一个项目是不在加州，一个项目是在这个内华达，那都是比较小一点。比较大的项目呢，就是其实是由现任维吉尼亚州的州长在密西西比州做的一个大的汽车公司，说绿色汽车公司。我去看这个公司呢，目前办了90多个投资移民来得了4700万。这4700万它按说应该是就是说91个投资移民应该创造900多个就业机会，目前呢这个数目远达不到。不过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争执，说为什么这个移民局长，因为他是民主党任命的，那么他给予好处的几个都是民主党，就是民主党人，所以这引起一个政治争议。那么最后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移民局因为他们审批1:5有非常严格的这个程序，在审批1:5这个程序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认为这个项目并没有资格那个移民让这些人移民过来，或者不靠谱，就这么说吧，他们就可以否定这些移民的申请。那么一般来说你移民吧，像这个项目我查了，他们是要收50000块钱的手续费。如果移民局
5万美元
的手续费，这50000美元如果移民局说不批，这5万美元本身就泡汤了，他可以把你原始的基金还给你，但是你的手续费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他们当时也就是汽车公司叫 GreenTech，中国叫 GTA 吧，就是他们去移民局，据说当时他申请91个人，移民局是批了一个，到后来这个移民局长干涉之后呢又批了一些，所以他们总共筹了这个4700万。但是我去看了一下他们在中国的广告，他们说这个项目有很多政府是基本上大量资金都是政府来的。我去看了一下发现大量资金其实是中国移民来的，不是政府来的，就美国政府也不会说出钱去建一个汽车公司，因为这么做是犯法的。
是不是州政府？因为它是密西西比州。
不是州政府，州政府他会说为了吸引工作来吧，我给一些补贴，这都是会的。联邦政府也会，州政府也会，但是补贴不等于说是投资，因为投资是要原始投资人投资。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项目里，他们的原始投资人其实并没有投资， 就是或者是投了很少一点钱，比如10万块、8万块这样，我不知道多少钱。这靠的是投资移民，
是，
而不是这个有别的大股东。
啊，文云超先生，现在呢，由于这个报告的发出呢，很多人对于 EB5， 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投资移民项目整个前景表示担忧。因为这个项目自从创立以来，也出现了很多的欺诈的行为，有很多的项目实际上最后并不能上马，而且最近呢，美国联邦政府又关闭了一些所谓的区域中心。那么在你看来，有关梅卡约夫这个报告会不会影响到整个 EB5 计划的实施，它的今后前景怎样？
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一下2014财年的 EB5 的统计报告的话，我们发现就是说，美国向全球发出了10,700个左右的签证名额，其中有85%是被中国大陆获得的超过9,000个签证。对于 EB5 这个投资这个项目来讲，我想在美国基本的状况就是僧多粥少，粥少。所以这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也是两尾并存，所以就是对于需求庞大而名额有限，我想他的该骗的人还会继续骗，该正经经营的人还会正经经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GAT， 他在2009年开始就推出了这个 EB5 项目，一直到去年的11月份，他们还推出了第4期的项目，也就是说经他们的手就卖出了超过200个 EB5 的投资移民的项目。但是我在网上也查到了一些客户的反馈，说到现在连个汽车的影子都还没有见到，这就是目前一个现状。我基本上不认为这个状况会太过影响EB5 的目前的进展，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对于所有有兴趣参与这个项目的人来讲，大家其实冲击最大的是2013年的芝加哥会议中心的项目，那次其实对整个行业的冲击会更大一些。当然EB5 也不是说没有面临一些大的一个风险，最大的问题当然是来自于今年9月30号又要对这个投资移民法案重新进行审议和表决，那会不会名额会不会有变化，然后金额会不会有增加或者是调整，这些我想可能会更加影响到这个项目的进展。特别是在中国的申请人来讲，现在整个的排期已经超过了1.5年，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很难接受的一个期限。
嗯，这里头很有意思的是，90年代通过的这个法案呢，它是每年10,000个名额，这10,000个名额从来是不满的，直到去年，直到大量中国人涌入，一直是不满。所以美国当时头疼的就是一直找不到外国人愿意在美国投资。那么他之所以有这所谓区域中心和直接投资移民的一个区别，就是直接投资移民，比如说我到这来，我花钱我就买一工厂了，那么呢你这个投资呢，你这工厂有10个人工作，你就对了，你就可以直接投资，就不用通过任何区域中心。但是这个区域中心呢，它是有一个计算的方式，说哎，我这只雇了6个人，可是呢因为我雇了6个人之外呢，我那边还要增加半个教师的势力，要增加0.1个警察，他就所有的算在一块，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模式。所以这种呢，这个我自己个人，我看过很多这个 EB5 这个投资啊，我觉得好多就是尤其像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那是有点不靠谱的，因为那些地方非常着急需要外来的资金，可是呢那个工作机会创造确实不那么容易。包括像这个 GTA 这个，那么他从2009年就说第一期第二期这么生产，到2014年，他2014年1月份才开始说去盖厂房，那么他们就说要生产汽车什么，最后这个汽车是你看见有汽车了，可是这个汽车是哪来，是从中国买来，从那个江淮汽车买过来的汽车，所以实际上他们还是没有汽车。这样的话呢这影响是什么，影响是他的就业，他没有能够创造，比如200个投资移民你要创造2,000个就业机会，这个就业机会创造不出来，你的资金要泡汤。 但是呢，绿卡会不会被他们取消掉呢？我觉得在美国这个法治国家里，它是不会的，因为它既然给你，除非你是两年有试用期，这两年中间就它有另外的规定嘛。但一旦拿到了永久绿卡，那美国这个就你已经亏了钱了，又拿了绿卡了，这还要把你绿卡取消掉，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关于这个 GTA 呢，我做了一些这个背景的研究，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WMGTA。其中 GTA 就是刚才你说的绿色技术汽车 Green Tech Automotive Incorporated， 它的中文的整个公司名字叫做威猛基泰汽车公司。我们知道一个华裔的商人叫做王小林，他是主要的参与者，他是这个 GTA 公司的总裁，然后董事长等等。其中一些美国的政界人士，刚才你谈到了现任的维吉尼亚州的州长麦考利夫，甚至希拉里克林顿的他的弟弟 Tony， 也是 Anthony Rodman 也是涉及到其中。那么所以我还看到克林顿在和这个 GTA 公司的一些投资者在 GTA 的公司的商标前面一起照相的这么一个镜头。
克林顿剪彩，
对，这里边有没有谈到这整个的现在这个目前的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报告，有没有党派的因素、政治因素在里边，还是仅仅是一些商业上的没有成功，至少到目前没有成功的一个典范例？
目前我看到，当然这里头调查国会要求调查等等，这都有这个共和党的背景，这肯定是的。但是呢，我也看到了好多就对当地居民呢采访，就说你们有没有雇佣你们，你们怎么样。所以当地因为当那是个黑人区，那大量非常贫穷的黑人，好些人就上来就控诉说他们雇了我俩月又把我炒了。所以呢，这个中间呢，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商业模式还没有成功，所以最后是到这个中国去买汽车。而这个王小林，我倒是要说一句，他是什么？他原来是养荣的律师，他本人并没有汽车行业的背景，但是那个中国的汽车养荣不是被中国告侵吞国有资产，在这打官司呢？他当时是养荣的那个律师，从养荣呢大概是接触到汽车行业之后，完了之后呢，他跟养荣又打了一场官司，他们之间又是互相侵告谁，互相告谁侵吞什么之类的。后来两人庭外和解之后呢，在王小林在自己独自去开这个汽车公司。现在这个汽车公司到底产权是谁的，我也查不出来，我查他们的报告也查不出来，因为这个中间就是说原来的维州的州长麦考利夫说他现在是州长，他竞选的时候他也退出了。那么到底因为王小林在中国说这是华人的公司，所以现在我也搞不清是华人公司还是美国人公司。
我看有网上有资料说由一家叫做海湾投资管理公司来进行资金上的管理，
那就是克林顿国务卿的弟弟。
是，
但是那个弟弟我也查了一下他们的背景了，这个弟弟大学没有毕业，好像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什么很正经的事情。
那么这个案子的话，从目前来看，对美国的这个政治气候，甚至这个两党之间他们的这个争执呢，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如果媒体是不断的挖的话，是会有影响的，因为这里头牵涉到太多的重级人物。
好，那么另外魏云超先生，就是我们刚才在岛屿中呢也谈到，就是说很多中国人是有这个梦想，就是砸钱买绿卡。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您怎么看，就是这个事件对中国这个所谓这个富翁来说呢，对他们会不会存在一些让他们会更加谨慎，或者甚至以后呢他们在申请美国的这投资移民的时候呢会不会更加的这个采用一些，比方说在美国这个方面的使用一些更加稍微这个复杂一点的这个手段呢？
我想这个其实在2013年的芝加哥会议中心那个 EB-5 项目出事之后，其实对于中国的投资人来讲，他们已经改变了在 EB-5 投资方面的一些态度。原来的话大家就觉得反正我50万砸给你，然后你能保障我拿到绿卡，至于这些资金的回报如何，安全性如何，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考虑太多。那事实上现在的话，很多投资人并不是这么想，他们就会想，就是说他们就会很详细去了解，就是说这个50万它本身的有没有一定的一个 回报的可能，另外一个就是说万一出现问题的时候，它这些资金的安全机制如何，有甚至在投资期达到它拿绿卡之后，有没有可能转变成例如股份继续持有类似的一个安排。也就是说现在的投资人越来越注重项目本身是否可靠与否，我想这个也是必然的一个现象。毕竟对于现在美国推出的 EB5 的那个名额是远远超过了一万名，所以就是说对于投资人来讲，他们是当然是需要很慎重的去做这种评估和选择。并且另外一点就是说现在行内的情况就是以前做开了项目的有人拿到绿卡的，大家就一窝蜂勇气跟这些公司去做，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些新推出的公司呢，他们就很难找到新的客户，这也是行内一个很目前的一个状况。当然另外一个状况就是 EB5 这种区域中心这种模式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去怀疑，可能更多的人现在去参与一些直接的投资，例如刚才龚小夏女士说的开个工厂啦，或者是参与一个快餐连锁店的一个投资啦。那你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去投进去，你在一定年限内保证就业是没有问题的。我想对于真正愿意增加保险系数拿钱买绿卡人来说，现在直接投资往往是他们更感兴趣的一个方向。
嗯，那么郭博士，刚才这个温先生讲到，就是现在这个投资人呢，他们也有一些比较慎重的考虑。那么从美国这一方面来说，美国推出这个所谓投资移民，肯定它的目的是为了这个所谓创收啊。但是在这期间，像中国很多能够在美国进行投资移民申请的，他们肯定是这个资金来源是值得怀疑的。那么在这个利益的冲突方面呢，这个美国政府有没有一些有效的措施？
按照来说，美国政府是需要就是按照法律是需要严格审查，你要投资的话呢，你在中国出示我的这个财产证明什么等等等等。但是中国因为这几年房地产价格在这变化的非就上升的非常快嘛，所以很多人就说尽管资金来路不明，中国卖套房子它的资金就明了，是不是？所以这中间吧，就美国政府也很头疼，要泡查，有大量贪官和大量这些有问题的人都通过这个渠道到了美国，所以这个是美国政府也知道，也他们，但他们不是很头疼。现在很大的问题其实投资移民这个是，就是说美国政府是愿意把这个投资啊往这个穷地方去引的，而穷地方的政府也非常着急要引投资，像这个 GTA 就在一个真是非常非常穷那个城市，应该美国收入最低的地方之一。但是呢，实际上真正的投资机会呢是在比较富裕的地方。
嗯，
所以中国的投资人，我想现在两国来往也多了以后呢，也会有很多新的想法。
啊，是温超先生，从总体来看，你认为在美国的这个 EB5 投资移民的项目，今后是会缩小，或者会更加受到更严格的管理，还是今后仍然有可能继续发展下去，从而给中国有意投资美国的这些人创造新的机会呢？
我想就是说，对于像加拿大、澳大利亚都已经逐步关闭对中国的投资移民，或者是大大提升投资移民这个额度的这么个背景之下，我想美国政府一定不会坐视这些资金的一个流失。所以我估计的话，可能会推出更多的名额，然后提高更多的提高大幅度提高投资数额，甚至就是说还有可能就是说加大预算，加快整个审批的流程。我想这个比较符合美国政府的做法，也比较吻合在未来5到10年美国进入新的经济成长期所能够配合的一个措施。这个是我想评估的一个状况。
嗯，
我个人认为，而且我跟国会一些议员也谈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更愿意的呢，就是说把资金吸引过来很重要，但是呢，就是说不一定要吸引到很穷的地方去，因为去那些地方呢，就这个这骗局太多了。一块你看地很便宜，政府给地，凡是政府给地方，地都不值钱，凡是那值钱的地方都是真是一块砖就1000块钱，就那种那样的地方。所以我想美国现在很多富裕地方其实也很需要资金发展。我估计呢，就是说美国政府会不见得会提高这个名额， 比如50万的一定是很穷的地方，但是会提高，就是说对这些往比较富裕的，因为富裕地方需要100万投资才能移民嘛，这就这些的那个刺激，这些包括工作许可啊，那个什么，他美国政府会增加一些投资移民机会，不会减少投资移民机会。
嗯，那么刚才温先生谈到，就是说，像是澳大利亚、加拿大都已经提高了这个投资移民的门槛，尤其对这个中国方面这些投资人，你怎么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这个不怎么样的这个后果呢？
倒也不是说投资移民，我觉得这个，第一是钱在缩水。那么50万10年以前是很多钱，50万今天不是那么多钱，所以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这90年代，这应该是十几年以前通过的，当时50万是很多的钱，50万是能带动这个10个就业机会的。而今天要带动10个就业机会，50万恐怕就在穷地方都不够了，所以会有很多这些考虑。
是。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社会学者、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参加今天节目，另外呢还要感谢社会学者温云超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呢，有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这两个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中国的热点社会话题，还有美国之音有问必答，解答听众有关美国之音以及美国社会民主社会现象的一些提问，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